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瑞典正式加入北约，迈出历史性一步。
布林肯与海地总理通话，强调海地急需进行政权交接。
拜登发表国情咨文演说，被川普批评糟糕。
鲍威尔警告，由于商业地产贬值，将会有中小银行倒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晚间，拜登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他已经指示美国军方在加沙修建一个港口，以便向那些在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中流离失所和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运送急需的援助物资。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当天向记者说，新修建港口的主要特点是一个临时的码头，每天可提供几百辆卡车的援助运输能力。首批物资将在美国军方以及合作伙伴和盟友的支持下，通过塞浦路斯途径运送。这位官员说，我们将与以色列就陆地安全要求进行协调，并与联合国和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合作，分发救援物资到加沙地区。他说，这项新的重要职能将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规划和执行，而目前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部队，要么已经在这个地区，要么即将开始向那里转移。
这次，国务卿布林肯在一通电话中对海地总理亨利说，海地急需交接政权，急切需要加速过渡到一个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政府。美国国务院官员尼克尔斯当天在美国商业团体美洲国家协会表示，布林肯强调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府，涵盖更多政治势力，具备带领国家度过选举期的广度。与此同时，布林肯也和现任加勒比海共同体主席圭亚那总统阿里谈过，讨论加勒比海共同体为解决海地危机而进行密集外交。亨利日前到肯尼亚为一支国际稳定海地局势的部队做好安排，但是由于本月5号回国时无法回到海地首都太子港，因此在美国自治领地波多黎各降落。目前海地已经被武装集团控制了大部分地区，作为西半球最贫困的国家，海地早已经深陷政治、安全和卫生等重重危机。
美国司法部官员周四指出，一名现役陆军士兵非法出售与美国协防台湾武器系统及导弹防御系统等相关的敏感资讯给中共，时间长达一年多，此人目前已经被逮捕。这名名为舒兹的陆军士兵同时也是一名情报分析员，他共计被控6项罪名，包括密谋取得和泄露军事国防资讯以及贿赂公职人员。根据起诉书，舒兹拥有最高机密的安全许可。据称，2022年6月以来，他就与一名被称为共谋者 A 的个人密谋披露各种文件、照片和其他国防资料。舒兹被此人招募，不仅是因为他拥有安全许可，还因为他的任务是收集敏感的美国军事资讯，而舒兹在过程中至少获得14笔支付，总计42,000美元，目前正在等待法官进一步量刑。
美国国会众议院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麦克加拉格尔3月7号在委员会举行的日益增长的风险、生物经济和美国国家安全听证会上指出，流向中国生物技术或基因科学公司的所有资金都将用于增强中共和共军的实力，必须停止资助对手国家毁灭美国的努力。3月6号，美国参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投票通过向参院报告一项立法草案，2024年禁止外国获取美国基因信息法案，目的是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与华大基因、药明康德及其旗下的华大制造和美国分公司完整基因等被视为值得关注的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同，并将阻止美国政府跟使用他们设备或服务的公司签订合同。根据路透社2021年的调查报道， 华大基因在全球利用它的产前检测服务，收集了超过800万孕妇的基因资料，并和中共军队共享研究。华盛顿邮报去年披露，华大基因利用疫情检测需求，在全球四大洲共计20多个国家建立了能够搜集基因数据的火眼实验室，引发 DNA 军备竞赛的忧虑。
中共政协人大两会召开之际，江苏省周四在一天之内有2个政府机关大楼发生事故，一处是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府大楼爆炸，另一处是江苏省公安厅大楼发生大火。相关消息目前在中国境内完全被封锁，但在墙外引发关注。目前没有大陆媒体报道上述两起重大事故，后续发展和事发原因都不得而知。3月7号早上，网上传出一个署名袁建红的传单的照片，传单上写着：“张家港市政府是我炸，我要求惩戒贪官，还我工厂、私宅等不公平待遇，正在等待自首。”传单的落款上有此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由于正值一年一度的中共两会，江苏短短一天之内有2处政府机关大楼出事，墙外网友纷纷议论：“古时周楚除三害，周楚出生地刚好就是现在的江苏呢。”还有网民说：“暴政之下必有勇夫。”
1979年，由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吉米·卡特总统在同年4月10号签署的《台湾关系法》，即将于下个月届满45周年。美国参众两院两党领袖和几十位议员，周三在国会山的一次庆祝活动中，重申确认了这部法案实施几十年来对强化美台关系的作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尔透露，他将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到台湾参加中华民国当选总统赖清德的就职仪式。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说，今年人们将见到许多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美台之间的友谊一如以往的坚定。台湾驻美国代表于大雷则对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对台湾不分党派的坚定支持表达感谢，尤其是在台湾在极具挑战的地缘环境下，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湾提供的安全协助，是让台湾今天能够成就一个活跃民主的重要因素，美台伙伴关系也将因此而更加牢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发表国情咨文演说被川普批评糟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众议院民主党人罗伯特和马里兰州民主党人杰米周四写信给 SpaceX， 要求这家国防承包商提供透明度。此前有报道说，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备战领土上非法购买和使用星链卫星互联网设备。国会议员还宣布，民主党众议院委员会将对 SpaceX 进行调查，调查这家公司防止非法出口和使用星链设备和服务的保障措施和程序。SpaceX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因为在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的初期提供星链终端和卫星互联网服务而享有盛誉，而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则致力于向基辅提供防空系统和关键援助。马斯克本人之后也表示，星链并不是为了卷入战争，只是为了让人们可以观看电视节目，放松心情，上网上学，做一些和平的善事，而不是无人机袭击。
Salesforce 集团周四宣布为医护人员提供新的数据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这可能有助于减轻他们繁重的管理工作量。第一个工具名为爱因斯坦 Copilot，它将允许医生通过对话语言提示人工智能来预约、总结患者信息并发送转诊。 Salesforce 还宣布了一个评估工具，这将使健康评估数字化，无需手动输入或编码。归档文书工作等劳动密集型行政任务对医护人员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根据 Asima Health 最近的一项调查，这是导致医生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之一。调查发现， 超过 90% 的医生表示经常感到精疲力尽。64% 的医生表示，他们对行政要求感到不知所措。Salesforce 说，其评估生成工具将在今年夏天全面上市，而爱因斯坦 Copilot 将于年底可供使用。
3月7号，SpaceX 在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消息说，星舰的第三次试射最早可能在3月14号进行，目前还在等待监管部门的批准。根据 SpaceX 网站的声明，这枚火箭将从位于德州波卡契卡的 SpaceX 私有太空港发射，之后坠入印度洋。SpaceX 在去年4月首次试射星舰，不过火箭在发射4分钟后在空中爆炸，而且太空舱并没有和超重型推进器成功分离。去年11月，星舰的第二次试射表现比较好，推进器在和太空舱分离后爆炸，随后太空舱失去信号，因此并没有完成原定任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上个月完成相关调查，并要求星舰需要采取17项改正措施，才能够取得下一次试飞许可。此外，NASA 计划2026年让美国太空人重返月球。按照计划，NASA 的 Artemis 载人登月计划也将依靠星舰完成。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3月7号，北欧国家瑞典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北约的第32个成员国，结束了瑞典二战后几十年来的中立地位，以及几百年来和大国不结盟的历史。拜登总统昨天也祝贺瑞典入盟，并说这表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已经使北约越发团结而非分裂。请听报道。
周四，瑞典正式加入北约，成为跨大西洋军事联盟的第32个成员。拜登总统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普京对乌克兰人民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时，他认为自己可能会削弱欧洲并分裂北约。相反的，我们的两个亲密伙伴，拥有两支强大军队的瑞典和芬兰，做出了正式申请加入北约的历史性决定。拜登说，随着今天瑞典的加入，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坚定和充满活力。当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共同主持了入盟仪式。克里斯特松向布林肯递交了入盟最终文件，正式交存美国国务院。布林肯表示，这是瑞典的历史性时刻，对联盟来说是历史性的，对跨大西洋关系来说也是历史性的。现在我们的北约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庞大。克里斯特松则表示，今天确实是历史性的一天，瑞典现在已经是北约成员，我们感到谦卑，但也感到自豪。我们将不辜负所有北约盟国的殷切期望，统一和团结将是瑞典的指路明灯。我们也将与最接近我们的国家一起捍卫自由，无论是在地理、文化还是价值观方面。周四晚些时候，克里斯特松也访问了白宫，并作为主宾出席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下周一，瑞典的国旗将开始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外升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个北约国家从现在起享有北约第5条赋予的保护，这是盟国自由和安全的最终保障。他也强调，瑞典现在将在北约谈判桌上占据应有的位置，在制定北约政策和决策方面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晚间发表国情咨文演说，阐述过去3年政绩，捍卫政策，还多次批评可能成为对手的前美国总统川普过去的言论和施政。川普随即作出回应，请听报道。
美国即将在11月举行总统大选，几乎笃定将角逐连任的拜登在68分钟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尽管也花篇幅谈俄乌战争、中东冲突，但焦点主要锁定国内议题。他大谈过去3年的政绩，从经济复苏、就业增加、 到暴力犯罪率下降，捍卫妇女堕胎权，边境政策也预告枪支管制、人工智能监管等将是第二任期的优先事项。拜登在国情咨文的开头便再度呼吁美国应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强调绝不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屈服。另外，随着加沙地区的局势恶化，拜登宣布美国将在当地周围建立一个临时码头，主要用来运送物资。他说，我领导的政府正与其他国家一同致力于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促使以色列人质的释放。在谈到外交关系时，拜登表示，美国坚决反对中国的不公平经济行为，并且会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挺身而出。不过他强调，美国希望与中国竞争而非冲突，并且美国正处在更强有力的地位赢得竞争。拜登还表示，在他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重振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关系和联盟，并确保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不能用于制造中国武器。面对外界质疑他年龄过大，是否还能适任总统职务，已经高龄81岁的拜登在演说最后主动提到，问题不是我们有多老，而是我们的想法有多老旧。可能代表共和党和拜登再次竞选总统的川普，当晚透过自己的社区媒体 Truth Social 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愤怒、最没有同情心、最糟糕的国情咨文演说。川普驳斥拜登根本没有反抗俄罗斯总统普京，而是把乌克兰给了普京。此外，拜登几乎没有提到移民或边境问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他预计一些美国银行将因为他们在商业房地产领域的风险敞口而倒闭。由于很多公司在疫情后转向远程办公，目前美国多地的商业房地产价值已经大幅下降。请听报道。
周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听证会上表示，这次陷入困境的银行并非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被指定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银行。鲍威尔说，对于任何一家大型银行来说，这都不是首要问题，有这些问题的更多是中小型银行，我们正在与他们合作，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可控的，但他同时表示，我相信这个问题需要很多年才能解决，因此会有银行倒闭。去年，美联储和财政部出手救助了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并向其他同期陷入困境的银行伸出了援手，因为银行倒闭威胁到了市场和民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统计，自2015年以来已有34家美国银行倒闭。过去几个月，商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屡受重创。今年年初以来，包括亚历山大房地产股票公司、波士顿地产公司、吉劳爱房地产信托、莫纳多房地产信托的业绩都为负值。周四当天，鲍威尔并没有详细介绍美联储目前正在采取的有关商业房地产风险的具体监管行动，但他表示正在与风险最大的银行进行沟通。虽然商业房地产贬值可能会使一些银行倒闭，但鲍威尔强调，他相信美联储和金融监管机构能够把它控制住，以防止出现更广泛的危机。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委员会通过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
众议院委员会通过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司法部说，将对恶意使用人工智能者判处重刑。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离获得降息所需的信心不远。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欧盟文件指出，从中国进口到欧洲的九人座椅内新电动车将从3月7号起向海关登记，以便未来回溯追缴欧盟可能对中国课征的惩罚性关税。这是欧盟启动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案期间的预防性措施。美国则是呼吁对中国电动车加关税，继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和卢比奥提出法案，要求提高中国电动汽车关税后，三名参议院民主党人，包括密歇根州参议员彼得斯等人，周四也敦促拜登政府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他们敦促商务部将调查重点放在高度联网的中国汽车，以及中共控制的高风险互联和自主技术潜在进口等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上。商务部长雷蒙多周四告诉路透社，政府对这个问题深感担忧。白宫2月29号曾说，美国正在对中国汽车进口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调查，在联网汽车技术引发担忧之际采取行动。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7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俄国首都莫斯科48小时内恐怕遭受极端分子的大规模攻击，呼吁美国公民未来48小时避免参加大型活动，离开人潮，保持警惕。目前俄方并没有对这个公告作出回应，美方也没有提供细节。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安全警报中说，大使馆正在严密监控有关极端分子即将朝莫斯科人潮聚集场所发动攻击的信息，呼吁美国公民未来48小时避开人潮聚集场所。目前还不清楚美方掌握的信息来源或内容是什么。莫斯科时报指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稍早才宣布，已经击毙计划在莫斯科犹太教堂发动恐怖攻击的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分子。
几周以来，美国和阿拉伯官员一直在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在周日开始的伊斯兰斋月开始前停火6周。埃及官员说，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辛瓦尔认为，哈马斯目前在谈判中占据上风，理由是以色列内部存在政治分歧，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暂时政府出现裂痕，以及美国对以色列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减轻加沙人的痛苦。埃及官员说，辛瓦尔希望华盛顿和以色列之间的摩擦能让他达成一项对哈马斯更有利的协议，他正在推动包括永久停火和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在内的协议。但由于加沙停火协议谈不拢，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发布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7号已经离开埃及首都开罗，不过仍会持续进行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直到与以色列达成协议。
近日，美国国会对部署在美国各地港口的中国制造的货运起重机进行了调查。《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根据国会助手和文件显示，这些被安装的通讯设备包括可以远程存取的蜂窝调制解调器，而这些通讯设备此前并没有注册。五角大楼和联邦政府的其他情报官员对上海振华重工所制造的巨型起重机所带来的潜在干扰和间谍活动感到担忧。近80%的美国港口使用这种中国制造的起重机。根据《华尔街日报》先前的报道，2021年，联邦调查局在一艘向巴尔的摩港口运送的起重机的船上发现了情报搜集设备。上个月，拜登政府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投资超过200亿美元，用美国制造的起重机取代中国起重机。此外，美国政府还推出了一套海上网络安全措施。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共黑客已经预先做好准备，以便在发动公开敌对行动，比如台湾军事冲突时，破坏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3月3号到9号是全美消费者保护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纽约市消费者和工人保护局局长马尤加提醒纽约人警惕新型骗局——人工智能骗局。市消费者局说，人工智能正在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 消费者应该及时了解最新诈骗类型。现在出现新的骗术是，利用人工智能语音克隆技术来冒充你的家人和朋友的声音，索要钱财或个人信息。骗子还可能使用高度伪造的技术来修改图片或视频，冒充公众人物或你的亲人。纽约市消费者和工人保护局提醒，如果遇到诈骗，可以在线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骗局。对已经上当受骗的人，应前往纽约市金融授权中心寻求免费的一对一专业金融咨询服务。自2008年以来，金融授权中心已经为73000多名客户提供了服务，帮助他们减少了1亿多美元的债务。
中共人大常委会3月8号在北京举行的人大年度会议上誓言，将通过一系列新法律，保障主权和安全利益。同一天，香港政府也公布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在亲北京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对《基本法》第23条国安条例全速进行审议和完成立法程序的督促下，港府在当地时间3月7号傍晚宣布，8号把全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23条立法正式公告，并提交立法会审议。一些投资者说，这种快速推进法案的方式令人感到担忧。23条立法针对的犯罪行为包括叛国、偷取国家机密、间谍、破坏、煽动及外部干预。这项立法还将具有治外法权的效应，让外界担心23条立法可以用来恐吓和限制香港之外的港人的言论自由。美国国务院今年2月在一个声明中说，23条立法可能用来通过制造逮捕和拘押的恐惧来消灭异议声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委员会通过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大型科技股周四大涨，推动标普500指数创下今年第16个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 1%，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领涨，上涨 1.5%， 道指上涨 0.3%。 由于市场对美国降息的压注增加，加上央行购买和避险需求持续推动金价上涨，周四纽约黄金期货上涨 0.2%，收每盎司2165.2美元，黄金现货价上涨 0.4%， 报每盎司2156.93美元，在亚洲交易时段触及2164.09美元的历史新高。世界黄金协会市场策略师卡瓦托尼说，降息的压注正在推动金价上涨，每个人都预计降息即将到来。除此之外，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也持续强劲。路透社指出，周五的美国非农业就业报告可能影响市场的进一步方向。
美国劳工部周四说，截至3月2号当周，经季节性调整后首次申请周失业救济人数为21.7万，与上周修正后的水平持平。劳动力市场继续趋于疲软，这可能为美联储今年降息提供了等待的空间。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继一月增加35.3万个工作职位以后，上个月非农业就业人数可能增加了20万，失业率预计维持在3.7%不变，年工资成长率将从一月的4.5%放缓到4.4%。此外，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第三份报告显示，一月贸易赤字增加了5.1%，达到674亿美元。进口增长了1.1%，达到3246亿美元。数据也显示，贸易可能会拖累了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而上一季度的增长率为3.2%，增加了0.32个百分点。一月到三月的第一季度增长率预期在2%左右。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告诉国会议员，距离美联储能够降息的时机已经不远。而且利率目前远高于温和通胀和适度增长时期的预期水平。鲍威尔周四重申了他的观点，就是美联储希望更加确信通胀率正向2%的目标迈进。 但在国会山听证会的第二天，他更进一步地描述了美联储可能多快开始降息。他说，当我们有了这种信心，我们现在距离这点也不远了，那么便适宜通过降息来避免经济陷入衰退。鲍威尔之前表示，美联储并没有考虑在3月19号到20号的下一次会议上降息，这让市场转而关注美联储是否有可能在今年年中降息。鲍威尔还指出，他认为利率目前已经深入限制性区域，他说目前的利率远高于中性水平。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7号一致通过法案，给予中国字节跳动公司6个月的时间，从短影音平台 TikTok 撤资，否则将面临美国禁令。请听报道。
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50-0的票数通过了一项法案，限制字节跳动165天内从 TikTok 撤资，这象征美国强力打击 TikTok 的趋势。TikTok 拥有约1.7亿美国用户，去年他们透过大力游说和缓和美方的打击。字节跳动与众院商委会投票后说，这项法案的默认是在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议员们希望这项法案能迅速完成立法，并表示众议院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就会加以审查。投票之前，议员们听取了一份闭门机密简报，内容涉及对中国公司拥有 TikTok 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关切。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弗兰克·帕隆众议员周四表示，他希望该法案将迫使剥离 TikTok， 美国人将能够继续使用这个平台和其他类似平台，而不必担心他们被我们的对手运营和控制的风险。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什纳姆西共同提出这项法案，应对中国拥有 TikTok 所带来的国家安全疑虑。加拉格尔表示，只要 TikTok 与字节跳动分离，它就可以继续存在，人们也就可以在平台上做他们想做的。这项法案将给予字节跳动165天的时间从 TikTok 撤资，若不遵循，苹果、谷歌和其他公司经营的应用程序商店就不能合法提供 TikTok， 字节跳动拥有的应用程序也不能提供网络托管服务。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周三赞扬了这项法案，称行政当局希望看到这项法案完成，以便能够送交总统办公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由于美国司法部正在密切关注人工智能 AI 的相关犯罪，司法部官员周四警告，那些滥用 AI 技术实施价格操纵和市场操纵的公司和个人将面临更严厉的判决。请听报道。
周四，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会议上表示，所有新的科技和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但人工智能可能是迄今为止最锋利的一把。他补充说，人工智能一旦被犯罪分子用来助长非法活动，包括企业犯罪，那就非常危险。摩纳哥表示，司法部长期以来一直在对受害者和公众构成特别严重风险的罪犯判处上寻求更重的刑罚，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犯罪。当人工智能被故意滥用，并将非暴力犯罪变得更加严重时，我们的检察官将寻求对相关的个人和企业被告提出更严厉的判决。他表示，司法部在评估公司合规计划时，将把公司管理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行动纳入考量。这项合规计划是一套旨在发现不当行为，并确保高管和员工遵守法律的政策和程序。摩纳哥说，合规官应该记住这一点，对于越来越多的企业来说，现在应该将人工智能的滥用风险纳入仔细考量。他的发言也强调了执法官员对这项快速发展技术可能被外国对手或国内实体利用，损害到美国利益表示担忧。本周三，司法部宣布对一名中国籍谷歌前软件工程师提起诉讼。这名前雇员被控窃取谷歌的人工智能商业机密，并为两家中国公司秘密工作。司法部长贾伦德当天表示， 我们宣布在加州北区起诉了一名中国籍人士，因为他涉嫌窃取谷歌的知识产权，还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商业机密。这名中国籍男子丁林伟也与两家中国公司合作来窃取相关知识产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自从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三高代谢宝之后，陆续收到很多听众和观众的反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六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
健康无价，我们真心希望三高代谢宝能成为您的健康的好帮手。咨询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